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一个课程。那我不敢说我是老师，你们是学生。因为被周牧师秉于老师来分享这一份水流的信息，那其实是我们大家彼此一起勉励啊。那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啊，从春季班到秋季班啊，我们每一位老师啊，从无论是玛莎牧师、赖牧师、郭牧师、凤莲牧师啊，我们都是守在同一个水流里面，就是在圣灵内住这一个内在生命建造的这一份水流的里面啊，每一位老师都帮助我们能够守住，守在这一份水流，不走岔，不离开啊。我们从所有的每一位老师的分享，我们都可以看到每一位老师都一直带着我们越来越往里面啊，从没有把我们带出去，或者是有什么打岔啊，每一位老师都很忠心的把他们所领受的跟我们分享，也就是带着我们能够保留在这一份圣灵的水流的里面。那真的是非常感谢主，今天要和我们每一位谈一谈一个基督徒到底要怎么移动，是向右移、向左移、向前移还是向后移，是向上移动还是向下移动啊，让我慢慢的来分享我的感动啊。首先我们先看看我们的神万军的耶和华，他在开始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时候，他用神的话完成创造，无论是水与星宿，这些动物植物都是用神的话成就，所以这一个神的话就是道。那我们从约翰福音书可以看到，约翰讲的很多，整个约翰福音书都讲这一个道是指着谁。那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一份，我们先看看到底基督徒是向上移动还是向下移动。那神自己做了一个示范给我们，他创造的时候是用话，但是当神要造人的时候，他不是用话，他乃是亲手捏了个泥土的人，然后把他的气吹入这个泥人的里面，使他成为有灵的人啊。这个动作我们就可以高高在上、极大无限荣耀的神，他却蹲下来在地上，这是神向下移动的第一步，让我们看到神他在表达的就是向下移动。那神又用他们的形象，因为是三位一体啊，父子圣灵，所以这个地方创世纪我们看到说他们是复数，是多数啊，但是是一位啊。这一位神是造人的时候是怎么造？他也是向下移动，他没有说我是神，你们都不能够有我的形象，我造你们一定把你们造成很卑微低贱，没有。神是什么？ 按着他的形象造人，那个造男造女。神造人的时候，放在伊甸园，我们就看到发生一个严重的问题，不是神严重的问题，是蛇，是这个敬拜的天使长的问题，那是血肉的问题。你看那个蛇告诉亚当夏娃说，告诉亚夏娃说，神启示说吃这个果子会死，他就想高过神啊，往上爬，往上移动，改变神的话，要去超越神，这是蛇。再来看到夏娃，夏娃他就听了，他因为为什么他听？因为他向上移动，把他的生命向上移动的意思是什么？想说我吃了之后啊，就跟那个神一样很厉害，哎呀，能分别善恶，所以这是一个向上移动的问题，就造成神在伊甸园跟他们亚当夏娃相处的那一种美好的同在的的日子就结束了。那还有再来就是我们也看到那个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天使呢？他是天使长，是敬拜赞美神的天使长。他为什么堕落呢？因为他不是谦卑柔和往下移动自己的生命，他想往上爬，爬到超越神，以致他被神摔到地面上去。这是向上移动向下移动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亚当夏娃想往上爬，结果就被逐出伊甸园，到处漂流，这个流离失所。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往下面继续的看下去啊，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那个该隐跟亚伯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该隐这里圣经讲到献祭的时候，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只由献上那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先看中那个人，这个人是神喜悦的，他的供物神也喜悦。因为人，我们看看该隐，神怎么讲？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如果人好，神怎么会不看中呢？这是因为人有问题，这该隐傲慢。你看怎么傲慢？我们有一句话说，对父母亲是要和颜善目，不可以难看的脸色给神。但你看到该隐就大大发怒，而且变了脸色看着神，对着神，你知道吗？如果该隐是一个向下移动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后面讲的说，你为什么发怒，你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这是行得好，这是肉体属肉体的人，不属灵圣灵的人。属圣灵的人会，当然他受约束，会受圣灵管制，他不敢行不好，不会行不好，自然就会行好，温柔谦卑。该隐是怎么样呢？ 他怒气冲冲对着神，还说我岂是看管我弟兄的。你看这个该隐不得了，他的生命就是把自己撑住，我是老大，你这个怎么可以我们就看他的后代第六代，他的第六代就是这个拉麦。你看看这个拉麦娶了两个妻子啊，这个拉麦对他的妻子讲话，哇，他说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他讲什么呢？他好自高好自大，他把自己往上顶了。他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伤损我，我把他害了。那接下来说杀该隐，神说要遭七倍，他说杀拉麦呀，必遭77倍。这是生命可以从这样的描述里面看出一个受造的人的一个生命。我们现在在看陈根，看约伯记，约伯受委屈，受这个苦难，受这个无缘无故，好像就是这个叫做不公不义的事情，怎么突然发生？那我们知道约伯他怎样，他遭受这一些，最后他讲到什么，他领悟出什么？我们是神所造的，神造的按着他的心意，我们怎么能够受造的人去说去要求创造者按着受造的人的心意来满足呢？所以最后他降服在神。这是约伯，也许有感动，等一下我们或许可以再有一点分享，但是我们继续往下面看下去啊。我们先看我们刚刚看到拉麦，我们就跳过去看这个亚伯拉罕，看挪亚。挪亚当时在那个地方满地都是恶，任意娶妻娶女人在那个满地的丑恶的时候，神告诉挪亚，如果挪亚是一个不知道顺服谦卑在神听神的话的人往下移动，他就不会，这一家这八口不会得救的，一定跟这些淹被淹的。那这里可以看到后来神因着挪亚向下移动的生命，按着神的心意完成神的任务，因着挪亚神跟我们立的一个约。这是那个，那我想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离开乌尔的时候是70岁，我比他大几岁了那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当时我看了一些文献，乌尔那个地方是当时是一个文明很先进很有文化的一个地方。那神告诉亚伯拉罕你离开乌尔，我要你去的地方，往那个方向，往那个目标你去。那在中东我们都知道，那个是肥沃月湾，那个整个的不像我们我们这里有山有水有草有木有树都是很绿的那这个是一个沙漠，边无际的沙漠。要离开那个地方，神告诉他去的地方到底是哪里。亚伯拉罕 那个乌尔的地方是拜多神的啊，尤其是拜女神的，但是亚伯拉罕他们一家人是敬拜独一真神的，所以他听了独一真神的话离开乌尔。今天像我啊，我离开台北，那是从来没有想到的。我在那边出生，在那边长大，在那边受教育工作也在那里，突然我就必须要离开，那一种心情啊，我可以从这样子去体会亚伯拉罕，因为要去的地方是我所不认识的，所不熟悉的，但是神说你出乌尔，你往前走啊，到了四剑，然后再慢慢的移动。那这是亚伯拉罕的生命，神说没事，没有什么事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的生命，你看远远看到，在帐篷外面看到人来，他就迎上去，俯伏在地迎接人，给他们预备吃食。这是什么？他没有去想到说，哎呦，这一个一望无际的地方，有人朝着我的帐篷来了，这人到底是善人还是恶人？是会不会来破坏我，或者是来掳掠我，或者是来杀害我，或者是毁了我的家呢？亚伯拉罕他就是迎上去，俯伏趴在地上迎接他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分享的，是向下移动的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应该就是向下移的。亚伯拉罕他是当时的一个族长，这个族他们所离的地方很远，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族长，他没有因为我是族长你们要来服侍我，感谢主。这是亚伯拉罕。我们看看雅各，雅各的改变就是摔那一跤，你知道吗？雅各就是抓，这抓是什么意思？抓就是往上移动的人。雅各原本的生命就是一直想得、想要、想那个。雅各的故事太精彩了，我们今天不能讲太多他的事情。那还有讲的以撒，讲的约瑟等等，这些人我们都可以看到雅各的改变。那雅各其实他摔跤有没有赢？很多人在问，那我的体会是雅各是输了没有赢的，雅各没有赢啊。如果赢了，那就是他完整，他没有瘸腿，没有一瘸一瘸的啊。那这是因为神的力量超越过雅各太多了，神不愿意让雅各那个个性啊太受挫折，所以捏了他一下，让他拐脚摆脚啊，让他知道，永远知道啊，这一个在神面前啊，你不要好强，你在神面前你只有谦卑顺服，不要强求，不要强要，一定要要不要到不放人走。神要祝福谁就祝福谁，神要给谁就给谁，因为我们是无法超越创造者的心意的人，我们更无权利去要求创造者能够按着我们人的心意去要来给我们的。所以约伯才会降服下来啊。好，那我们就继续看看看看以撒啊。以撒是一个非常谦让的一个人啊。以撒很谦让，你看人在中东那个地方是 井水是生命啊，没有水就没生命的。那个打的井啊，他爸爸打的井，还有他打的井，都被人家夺走。雅各从不跟他们争，不跟他们吵。牧的羊，那个仆人的真实，他也撤退，他也不跟人家争。这是谦让的以撒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向下移动的生命啊。最后他神的祝福比那国还要超越，让那个国那个王吓坏了，说哎呀，以撒你最好离开我们国家，你不要住在我们这里。哦，这个上帝太祝福你了，看你加倍又加倍，就一直在加倍，那还得了啊？怕了。为什么神这么祝福以撒？神纪念以撒的生命。你看他要被献祭啊，爸爸把他带到山上去，他没有反抗，他温顺的问了爸爸，有没有预备啊？我都没看到预备呢。然后他就被捆起来，没有反抗，他就被放在柴上，他没有挣扎挣脱逃走。当他的爸爸举起刀来正要一刀刺下去的时候，以撒仍然躺在那个祭坛上面。这就是以撒向下移动的生命啊！神怎么会不祝福呢？所以我想我们看啊，大卫好了啊，大卫也是一个非常精彩啊。我们看以撒，这以撒是怎么样呢？以撒呀，撒母耳要来献祭，时辰未到，差一点点时间，他就自己来。以撒他自己来献祭，神不喜悦他。神的心意就是这个王要立另外一个王。那以撒他听了这些妇女称赞大卫的时候，他这一个吞不下这口气，这口气他一个国王，我是王，扫罗，对不起，我讲错了，谢谢帮我提醒啊，扫罗，我讲的是扫罗，不是以撒哈。扫罗告诉，扫罗因为听了大家都称赞大卫，他那个吃醋的醋味就来。他就没有办法容下大卫，就要追杀大卫。那我们看了，神的灵临到扫罗的时候，他都还好。大卫帮他弹琴，他就很好。神的灵离开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开始作坏，心就被这一个撒旦占有了，他整个心思整个心思意念就被撒旦占有，他就要杀大卫。那我们也看看啊，看看这个大卫他的生命是怎么个我们都记得大卫有一次啊，在这个亚基王面前他怎么样呢？吐口水抹在自己的脸，抹在自己的胡子，也不刮头发，乱就装成是一个疯子。因为大家都知道扫罗要杀大卫，抓到大卫或者把大卫杀了，可以跟扫罗王请功，我帮你处理的，你要给我一些贡献。所以大卫他就能够不惜自己的身份地位啊，这个时候他已经被高抹了啊。 那他知道他将来会做王，那他就如此的装疯卖傻，然后他逃到亚杜兰洞里面去，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到亚杜兰洞啊，这当中我们也看到约拿丹，就是扫罗的儿子。这个约拿丹也是一个，我们怎么讲呢？讲他说是一个懦弱的人，还是说他没有企图心？但是他是个王子，是要继承王位的人。要继承王位的人，他却跟大卫联合立约，他处处保护大卫，处处帮助大卫。难道他不知道他的王位有可能是被大卫拿走的人？但是这个约拿丹，他就是不把这一些看在眼里，一直在扶持着大卫，帮助着大卫。那这个大卫躲在亚杜兰洞有一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他在那个洞里面跟随的人，这是在24章撒母耳上24章说，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然后随后心中就自责，仇敌放在你的手里，你可以解决他，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大卫没有解决，他里面圣灵责备他，他就自责，因为割下他的衣襟，就对他跟随的人说，他是耶和华受膏者。这个心态就是向下移动的心态。他跟他的人，他的跟随他的400人，后来增加到600人，这些人都是一些很杂牌军不是逃难的，就是欠债的，就是日子活不下去的来跑来跟随跟随大卫的那他不敢伸手害他所以就不容许他们害他，然后起来呼叫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在如鱼地下拜。大家都可以知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内在生命被建造，不是向上移动的。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的内在生命是被建造往下移动的。今天看到大卫，看到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然后他对扫罗说，不过说你找寻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啊。一个回是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他把自己看得很卑微，很卑贱，低下低微。这是大卫他一年有几次，我记得一年有三次的机会他都没动手，他都没有动手。一次是他扫罗去大捷的时候，那是个机会。大卫他的生命不是如此，所以神说大卫是他的朋友。那我现在翻了翻到那个拿巴来，看到拿巴的老婆，拿巴的妻子是这个亚比该。 那我们看看拿巴跟看看亚比该这两个夫妻的生命做一个比对。在古代女子是没有什么主权啊，没有自己的女权。这个我们看到亚比该圣经描述大卫也称赞这个亚比该后来娶了他啊，让他被掳，大卫还去把他救回来啊，可见大卫非常的看重这个第二个妻子啊，这个亚比该。那这亚比该是如此的贤惠，我们如果去翻开撒母耳记上25章的第10节后面，我们如果有我相信很多人都很了解很熟悉，如果你想多再了解一下，可以再细细的去看这一段圣经。那是一个如果把它换成是一个动画或者是一个影片的话，那个场景你会浮现出来，这个场景很精彩，非常的精彩啊！这个拿巴是怎么样的人呢？拿巴说他不认识什么叫大卫他说现在我现在没有看到没有找到啊，因为大卫要去跟他要一点食物，因为大卫在逃难嘛，也身边有那么多人呢，总是这个拿巴是个有钱人，是个大财主啊，跟他要一点东西可以。那这拿巴说，大卫是谁啊？我不认识，但是我知道有那个背叛王的人呢，我倒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啊，这是讽刺大卫啊，说大卫你就是那个王要追杀的人，你还来跟我要东西，你算老几啊？我不给你啊，这还羞辱大卫，那以至于大卫就说啊，大卫要杀他，要解决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不无情无理义啊？那这后面看到第19节，这个亚比该啊，第18节就忙着听到说他仇祸，因为这个拿巴是一个性情凶恶，无人敢跟他说话。哦，这个恶人跟那个拉麦差不多啊。如果以现代的话来说，这两个一个土财主像流氓，那个前面那个拉麦像流氓一样啊，真的是没有文化的人啊。那这里我们看到亚比该第20节骑着驴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他就把怎么样呢？他说我若他就跟大卫怎么讲？亚比该看到大卫第一件事情，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脚前，然后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这个拿巴的太太，他的妻子是如此的一个心，他怎么会嫁给这个拿巴这样霸道的人啊？我在想当时古代近东这个女子没有什么主权的啊，那这个拿巴有钱，也许这个亚比该的爸爸看中他的钱，把女儿嫁给你吧啊，给我一点钱，也许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是只是觉得啊，真是可惜，为什么一朵花插在这个牛粪上一样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比该后来就拿巴就死掉了，他惊吓而死，吓坏。所以一个人不能够太高傲自傲自己啊，往上移的那一种啊，坚持的生命，他经不起的。他一直要保持在那个程度，结果那个程度被打破了， 因为知道大卫曾经要来追杀他，如果不是他的妻子的话，他就没命了，这一下就死掉了。那我们知道后来大卫娶了亚比该啊，作为第二个再娶的太太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会看到四个人啊，这当中呢，撒母耳记上下这个历史书里面有太多很丰富非常精彩的内容啊，我们举不胜举啊，那我就简单举几个啊，就来渐渐的跳过啊。我们可以看到谁呢？看到以利啊，这是撒母耳的老师。以利他有两个儿子，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一讲到他两个儿子，大概大家都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啊。不只是以利的两个儿子，连撒母耳的两个儿子都一样，这不孝子，他们将来是继承祭司的。一个祭司是一个侍奉者的人，他却很自私哦，怎么说呢？任意而为啊，就这个人家献祭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人家献祭的时候，他那个叉子就往那个最好的那一份插走了，去享受了。是一个祭司，是一个侍奉的人，这样的一个生命真的是，后来他们都没有好，都很不好啊。神不会当成有罪的人看为无罪啊，感谢主。那我们看到主，刚刚我们看到神他的作为，他一直要来跟我们同在，他很多处都提醒啊，尤其是到约瑟过后到摩西啊，都说他要与我们同在。当摩西开始建造啊，也神也一直临到某些人的身上，让他们有聪明智慧，能做很多神要他们完成的事情。这一些我们都可以体会到说，神他是向下移动，来到人之间，来到人的里面，那跟人有一个团契的生活，亲密的生活这是很重要啊。那我们也从新约来看到我们的主他束了腰解腰，那个金披着蹲下来为他的门徒洗脚。主说他来是服侍人，不是来要被服侍。主蹲下来为他的门徒洗脚。主当他在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他的时候，耶稣就是看着他一个包容谅解的眼光，眼神舍不得的眼神看着他。神我们的主没有因为如此说我是你的拉比，你怎么今天背叛我，而且一连三次背叛我。神没有如此，耶稣没有如此，这是完全的一个生命啊。那甚至我们也知道保罗他也是受了很多的委屈，很多的生命被追击，他还列出他遭受很多什么样子的难啊，他都写了啊，他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一切他都经历了，但是他唯一一定没有变的就是他越来越谦卑啊。我们从他的旧作27本书，新约有13本是他写的，13卷他写的 我们可以看到开始早期的作写的跟晚年写的，看到保罗的谦卑，他的生命是往下的移动他也提到说，当打的仗他打了，当守的道他守了。那他也保罗没有讲到说，当守的道他守得非常的好，我完全守了，当打的仗我常常都每一场我都打胜仗了，没有。保罗是我已经尽我本分该做的他都做了如果保罗有一天说，当打的仗我每一次都胜当守的道我都守得非常的完全，如果我想这一定不是保罗，一定是别人，应该是耶稣基督才有这种完全。所以我们都不够完全的我不够完全就像我自己，我现在虽然我在说你们在听，其实我就是那个还不完全的人我们只能说我们要大家要手连手心连心，大家要在这一份圣灵的内住的水流里面，大家彼此能够彼此鼓励感谢主。那实在讲，主的谦卑柔和大卫也描写他描写主他不以神为同等虚己，而且被钉死十字架我们都知道。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讲的一个故事，这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是浪子回头这个浪子回头，我们看看父亲，我们看看大儿子，我们再看看小儿子，我们再看看他们周遭这些仆人邻舍，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一幅画有一位很有名的林布兰画家就画了这幅画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儿子他是一个公子哥这个富二代，那这个富二代跟爸爸要了他的份，要了他那一份钱去花天酒地，花会花光光，花光光，这是他生命的改变当一个人很富足很富有的时候，他不会渴望来亲近神的，他也不会渴望在这个基督信仰里面生命更近身的被建造的。当他像那个血肉的妇人一样花光了钱财，世上找不到一个可以医治他的人，最后他只有一个盼望，什么都没有了，掺杂都不见了，让他只有一个单单纯纯的耶稣在他脑海里面，他就去挤呀挤，挤到耶稣面前摸他的罪子，他就得医治了。如果他还有知道还有什么人可以医治他，而且又有钱的话，他不会来找耶稣的。这就是人被逼到往下移动的时候才知道主。今天看到这个浪子的儿子，小儿子，他被剥夺到世界上的这个物质，完全被剥夺光了，他才想到一件事，而且他要回爸爸家，他不是要回来，他有一个心是，我看这一段故事的当中，我心里面很有感动的地方，就是看到这个小儿子的心，他说我回父亲那边，只要有吃的就好了，不敢去回去说我是你的二儿子。这是他的心的改变，他的心往下移动，他的生命 想要回家就是一个生命往下移动的一个开始。然后他说回到家，他讲他得罪天，得罪上帝，得罪爸爸。以前他不是得罪天得罪爸爸的，他是公子哥儿，富二代，有钱，他不会有这样的思想。所以人不能往上移动，人只能往下移动。当这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那个天天依在帐篷柱子那边看，哎呀，天际之间有没有个熟悉的影子出现，小儿子回来，这个爸爸是如此盼望着他的儿子回家。终于有一天他看到了，有一小点越来越大，越来越看，越来越熟悉。那个爸爸应该是老眼昏花，只是看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而已。等到比较靠近的时候，一拐一拐的跑上前去，你知道吗？这个父亲天天盼望，一拐一拐的上前去，抱着那个儿子连连的亲嘴。这代表什么？代表爸爸也是一个向下移动的生命。耶稣讲这个故事也是在讲天父上帝是如此的盼望着，天天望着我们，期待我们回转跟他建立恢复亲密的关系。神是向下移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神儿子是神道成肉身，这是明天我会讲道成肉身的这个侍奉。神自己为道，这道就是耶稣来到人的世界，这是神往下的移动。神都如此的往下移动了，何况我们这一些受造有基督信仰的人，我们更是要知道我们真不配往上移动的。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是一样，我们要往下移动，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看看那个大儿子好了，那个大儿子说，我天天在家为你服侍，为你服劳，你都没有为我庆祝杀牛宰羊。你为了这个不孝子，那个叛逆的儿子，你为什么如此？这个大儿子有可能是指着以色列神所谓的选民，他看我们这一些二儿子就像是个，我们都是他们心中的外邦人，你们外邦人怎么可以来得万军耶和华的祝福呢？你们怎么可以来领受三位一体的这位上帝的恩典呢？所以是这个大儿子他是怎么样，这个大儿子他就坚持他的位置，坚持他的位置不往下移动。这是一个父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比，这就是对比，一个很清楚的对比。感谢主，刚刚我们有谈到一些冤枉的不公啦等等，这些就是一个人的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你坚持守在你的位置，甚至于你要往上移动的话，那这一些会一直缠裹你，就像那个该隐一样，这些罪就缠绕着他。当他一直不看不丢弃，一直不放下，一直不让他的 天然性情改变，对付他的自然人的生命，这些都会一直罪一直缠绕着我们。所以刚刚看到那个大儿子，我们就要知道神告诉他说，我所有的也不就是你的吗？今天三位一体万军的耶和华，所有的难道不是以色列选民的吗？是啊，不用争啊。感谢主。我想看一段文章哈。这文章是我们周牧师写的，我们用这个来体会一下周牧师他的教导。这书啊，如果这个书要更熟悉更清楚，应该是赖牧师是最清楚的啊。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啊，真的周牧师的书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啊，我觉得可以请教赖牧师啊，赖牧师他会很愿意，我相信。我替他打广告，对不起。我们来看周牧师的书哈，这一段话啊，这一段话到底周牧师在教导我们些什么？好，我们来念一遍啊，它不是很长啊。那谢谢帮我们打的这个字，秀出来的字很大啊，可以看得清楚。好，我们一起来读啊。十字架是进入荣耀的道路啊，感谢主。十字架虽然是一个死的记号，但它也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十字架一面是痛苦，一面也是喜乐，一面是羞辱，一面也是荣耀。所以十字架的道路不单是受苦的道路，乃是得生命的道路，也是进入荣耀唯一道路。主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在新约圣经中，除主耶稣以外，十字架讲的最多的也就是使徒保罗。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神用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来拯救我们这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所以保罗知道那些属肉体的哥林多信徒所需要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他对他们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又说，我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跟十二节。我们也许从未想到耶稣的死会在我们身上工作，正如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工作一样。诚如保罗所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也必与他同活。感谢主，这一段话啊，是个宝贵的话。这一段话也正是在告诉我们，真正耶稣基督的基督信仰的人，是生命要往下移动的。这一段话也，我就是看着这一段话去想到那个灵修大师卢云写过一本书，叫做《向下移动的神》那个书在我家不知道看了看，不晓得放到哪里去了，找不到。那我这个今天要分享的只是它的题目而已，内容当然没有它的内容。那感谢主，周牧师这里面讲到的是说，十字架是死的记号。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得胜的记号。那我们可能很多人过去我也是一样以为这个十字架有能力哦，要为人祷告，用十字架来去为人祷告因为这十字架有能力。岂不知这个十字架所讲的真正的核心的意义，不是说有十字架魔鬼就逃跑的那个事情，而是这个十字架是我们要钉死付代价，身体肉体血气要钉死，那这个是会使我们痛苦的，我们会觉得哎呀挣扎，哎呀刚刚跟师母闹了一下不舒服，但是我又要表现说我是过内在生活的人我不能够表现出没有过内在生活的人，他心里面气得要命。所以刚刚我提到说保罗打的仗他都没有讲到，他都打胜仗。那我也要告诉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牧长同工，我也常常打败仗，我没有每次都打胜仗因为我们到底是很软弱的，我们都还达不到一个程度我推崇周牧师，真的是我们有幸能够成为他的学生感谢主十字架是痛苦也是喜乐一个愿意那个会为什么会喜乐呢当时我家里面我的二女儿二女婿就因为忧郁症的就走了他是天主教徒那在我心里面我很大的打击，也是很忧伤的事情。那我很多好几个几乎是一整年没想到，我的心里面就难过。那这是一个在我心中的一个十字架。那有一天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不是不知道，他去的地方也是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会再见。那但是事实发生，我们还是沉不住，我们还是熬不过，我们还是胜不过。所以我说我常常打败仗。那到了有一天我真正去领悟到将来还要再见，他去的地方不是别的地方，我整个就释放了，就变成喜乐了。我也常举例说，我过去在台北天母有一栋房子我爸爸做贸易买给我的，后来我把它因为作保就被法拍，那我对作保的对象我心里面怨恨，恨不得气不得，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们。到有一天神光照我，你不要背这个十字架一直在你生命中一直在刺痛你、刺伤你、压伤你，压得你一点都不喜乐。我就看开了，我就去对他们 见面的时候说，那事情已经过去，以前的事情的不存在了。你们当时我有一个计算，他们要赔我多少钱啊？对他们来讲，那是很大的数目，他们也一直压在心头啊。他们也是基督徒，那我说这事已过，完全都不纪念，就当成没有，我们之间没有发生那一件事情。他得释放，我自己也得释放。这就是十字架，一面是苦痛苦的，你要放掉是很难的，痛苦的，放掉之后你就喜乐了。感谢主啊，这个后面提到这一对哥林多啊教会里面说他们所需要的正是这个真理啊，感谢主。我想我们就先看到这里，谢谢深秋姐妹啊，我想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安静啊。从开始我分享到这里，我不知道亲爱的家人，我好喜欢说家人，我们真的是家人，我们彼此很多是彼此互不认识，甚至连见过面都没有，有一点交流也没有，但是神把我们呼召在这样的一个往校的课程里面，那是神的心意，不是什么人召你来，这是神的心意召你来的，我们就要珍惜这一份，不要看清你所领受的这一份，也不要看清我们几位被周牧师秉于做老师的分享，也不要看清你们听到的分享，以及你们跟我们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啊。主说使徒信经就告诉我们信徒要相通，我们平常没有办法在私下能够相通，但是这是我们互相相通的机会。所以我很喜欢说，亲爱的家人，要珍惜你自己，要珍惜你所被呼召进这个网校的这一份，这是很大的恩典。我们有一两分钟的安静，让大家再做一点点的思想，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清楚知道保罗都不敢说他已经完全，他已经绝对的得胜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觉得保罗都做不到，我哪做得到，没有这个问题。保罗做多少就算多少，今天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也正是告诉我们，你有努力多少，愿意多少，肯做多少，弃绝自己多少这个对付自己多少，我们就生命会得多少。好，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等一下我有一首诗歌我们再来吟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耶稣，主啊，我们要感谢主耶稣，通过他的圣灵从开始到目前深深与我们同在。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也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他很欢迎我们再一次在他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再一次把自己内在的生命 交在主你的手，帮助我们，让谦卑的更谦卑，温柔的更温柔，忍耐的更忍耐，良善的更良善，挪去我们生命中掺杂的批评，掺杂的批判，掺杂的仇恨，掺杂的自高自义，让我们的生命真真实实像我们天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向下移动。这也是在末后世代中圣灵要带领我们，制作我们，造成我们一个时时往下移动的生命。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从我活出，耶稣我生命。感谢主，这首诗歌也是一个生命的造就的诗歌。这首诗歌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在提醒我们的生命如何向下移动，如何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在基督的手，如何的以基督作为答案的意思是，不是按着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思，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想要，我们的所求，而是耶稣基督他完全成为我们的一切。这是一个生命在神面前一个非常的清澈单纯的生命。我们来唱啊，从我活出你的旨意，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你为答应。从我活出你的旨意，一切事尚能随意，我不过是脱敏勇气，为这彰显你秘密。宇宙尽已完全奉献，移除所有的不见，但愿你的荣耀火焰尽从里面就如见，全地现在都当受磨，我的身体紧紧供，做你顺服安静奴仆，只有被你来推崇。所有肢体每个时刻约束等候你发言，准备为你前来扶我，我是不用放一边。约束没有不安追求，没有紧张与受压，没有英雄对付怨尤，没有因而回到下。感谢主啊，这个第一节的最后一段说，为着彰显你秘密因为没有英文的版里面这个秘密是表达什么，但是在别的这个 诗歌，同样一首诗歌里面的翻译是说，为着彰显你荣耀，这是神的荣耀。我想无论是神的荣耀也好，神的秘密也好，都是因为神是测不透的，我们的意念无法测透，它太丰富，丰富到好像我们探讨不出来。若神不给我们，不对我们显明他的心意，我们都没办法知道，这好像秘密一样。那其实这是神的一切的荣耀在这里。这第三节讲到说，所有肢体每个时刻约束等候你发言。这所有肢体，我体会的是我们这个灵魂体全然的人，就是要被约束，懂得约束。我们常常不知道去约束。这个周牧师讲过说，他在交通教导谈话的时候，他里面是一直跟圣灵连结的。圣灵的连结，有时候我们常常圣灵连结就能够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不是人的心意。那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那这些人就是说话有一点欠考虑就讲出来就得罪人那这得罪人，我们最明显的就是说，现在都是有微信啊群啊赖的群啊当每个人都很想在微信里面或群里面说话谈话交通，把你的意识把你的想法看法表达。那你如果当你表达一件事情发出去的时候，接下来有人反对你的说法，或者是有人就退出了，那表示你说话太欠考虑。一个被圣灵管束的人就能够知道，凡事要接受圣灵的约束，等候一下。这句话我该怎么讲？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古时候两辈前的老人家，父母亲夫妻之间讲话都是没有，不像我们现在亲爱的老婆啊老公啊很亲爱啊。古时候是这个拿去吃的比如我举个例，我曾经举过例，他去市场看到人家卖腌丝的，他就买回去要给他的太太。他给他的太太，他不是告诉他说，老婆我帮你买这个，你试试你拿去用用看。不是啊，他拿到家里就丢在桌餐桌上，就告诉他老婆，这拿去用了，这给你的。那其实他心里面有爱老婆，但是嘴巴就是这么苦读。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人要懂得等候耶稣先在我们里面显明他的话语，要有约束。我们不能够在得到启示之前我们就随己意就乱讲话，所以准备为你前来赴恶，或是不用放一边。那我们随时都要预备自己能够被主用。今天我们这六七百人网校报名听说有2000来人，有牧者也有不少的人那我们就是要珍惜我们在这里随时都要准备好。我们要准备什么？我们要准备里面的东西。我们外面的传福音领敬拜带 小组啦，做这一个活动啦，办活动啦，这一个引进很多的课程进来，那个这个都好啊，但是我们这一批少数在幕后的我们这些往校的同学，一定要知道你所要准备好付的恶是什么恶，就是十个童女，五个有预备油，五个没有预备油。你们，我们大家啊，不要说你们，我们这些家人就是要做那五个预备油的童女，就是为这一份在末后世代成为内在生活等候神的承传者。你不要说那是牧师的事情，不要说那是小组长的事情，不要说那是督导，你是被呼召来的，就已经被秉于这一份内在生活等候神的承传者了。不要看清自己，你就是了。感谢主。对不起，我们有一节没唱完哦，我们把它唱完再来感谢主哦。好吧，最后一节好哦。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倾向与成见，让你能够自由地意，当你对我有指点，从我唤出你的旨意，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你为答应。这里面有一句话，第三节说，或是不用放一边，这我有很深的体会我过去牧养教会，可以说用尽我所有的人家所说的所恩赐去。那后来我06年进入到跟周牧师学习的时候他当然也是把我带在身边，看为旁边的同工，但是真正周牧师接纳我成为同工是那一年，是几年，20几年，我们去加州，然后又到了休斯顿的时候，周牧师来跟我讲，去休斯顿的时候跟我说，林牧师你要坐在第一排，你是同工，我等一下要介绍。那个时候我才真正被周牧师，那是几年后了，我认识周牧师好几年了，周牧师才真正的肯定我成为他的同工。那前这几年周牧师也不是说没有工作交给我去做，也是有，但是真正成为介绍出来的同工是那么多年后，前几年也可以说放在一边不用。那我感谢主啊，我这个人也是傻傻的啊，我们不能说傻了啊，如果我是太聪明，我一定说哎呀跟周牧师没有什么前途，我不要了，我就走掉了，就没有今天的我啊，我就是就是这样子跟着最后周牧师说不但是成为他的同工，也成为教导的人其实我是比较喜欢说，我不敢说我来教导，我是来陪伴大家感谢主神恩典够我们用。那最后我有两个话留着给大家，这话是一个近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是瑞士的卡尔巴特，这非常在神学界很有名的 也是很被推崇，也是很是一个神学的目标的哦。他讲的两个话，两句话，这两句话我觉得可以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彼此鼓励。他这么说哦，我讲慢一点，也许有人要写下来。他说，在上帝面前做一个低下者是他的超拔。我再讲一遍，在上帝面前做一个低下者是他的超拔，就是超越，生命的超越。我觉得有道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还能说什么？大卫在扫罗面前说他不过是一条狗，死狗而已。接着第二句话，他说，在上帝面前低下，这是创造物的荣耀。我再说一遍，在上帝面前低下，这是创造物的荣耀。创造物，你我都是受创造的物。当一个人在神面前低下的人，神就把荣耀加在我们身上。像保罗说的，得那将来的奖赏。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对付，这将来神的荣耀就加在免给我们。我想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就安静。如果时间许可的人，你可以继续等候如果你要离开，都可以自由的离开。